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讲，继续来讲这个断分别品跟这个巧方便品啊，这两品。你看这两品经呢，其实它从经这个一个品的这个经题里头就可以看得到，一个是谈分，就是断分别的问题。一个呢是谈巧方便的问题。这个我们其实哈，这个我们这个脑子哈，一直都是不断在分别东西的。我们如果没有分别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分别里头去归纳，也没有办法从分别里头去慢慢形成推理，然后形成这些这个照顾自己生活的一些科技、一些方法，它是很自然的。你需要不断的分别下去，分别没有问题。是分别以后，如果我对于分别的东西产生执着，那它就会出现一个难题。我们人的脑子很好玩啊、哦，你用你的视觉去看东西的时候，那视觉的那个部位呢，它是在我们的后叶的部分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后脑勺这边在运作，那么是我们的这个听觉，那是跟我们的颞叶的部分在运作。哎，我们收集很多的这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现象，不同的变化，然后我们归纳成我们很多生活上的知识，这就是人类。那上个星期给大家讲说，我们就大分类来讲，有一种就是属于知觉的，有一类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逻辑推理决定执行的，有一类是我们的情绪感情的，有一类是我们的直觉创意的，还有一种是全部都能够协调，而且没有执着没有障碍的时候，它会使一个人去觉察到我们一般所看不到的那个东西的，就是那一个你可以看得到最真正的开悟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么说，这个人分别完了以后，如果产生了了分明是对的，但是了了分明完了，如果产生执着就很麻烦。我们有了我执，我们有了法执，我们才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贵贱之间的问题，这个是非之间的问题啊，那么尔虞我诈的问题才会紧跟着来。我们会对自己不满，也是从分别来的。我们会对于人生的生跟死里头，会对这个生死哈、啊、执着的这么厉害，也是从分别、从执着来的。因为我们执着在认为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认为一定也必须要富有才好。可是这世界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富有。我们一定要认为这样才叫美，可是另外一种叫不美，那感觉到不美的人，他就很愁眉苦脸，他就很难过。所以所谓美不美，在佛的眼睛里头，你长得高的也美，长得矮的也美，你认为美的他也美，你认为丑的他也认为美，所以叫平等。你不应而、啊、这个平等便是不管怎么样不取分别，不是不取分别，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不产生这个分别心的那个执着才能够办得到啊。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脑袋里头的扣带回那一部分的功能，我们的扣带回它专门负责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又不行，有这个东西呢也不行，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分出这个东西对你生活上到底有利不利，是这个顺还是逆，是好还是不好。可是有这个东西呢，就我们对这个东西我们会觉得啊，成败之间好像没有办法啊，这个在这里你没有办法平等心来对待它啊，得失之间你我们没有办法平等心来对待它。其实人类最大的痛苦是在这个地方，这里看不惯，这个地方我不能接受，我这个样子我更不能接受，我这样没有脸见人，这有多痛苦你就知道，这就是人的最大的麻烦。所以八识里头的第七识， 我们给他称他说第七世家啊，这个莫那世这个地方，它就是分别世的问题。那我们看呢，在华严经里头，过去我们给大家提醒过，华严经里头啊，这个如来名号品，什么叫如来名号？就是讲如来的甚深意，如来佛到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痛苦，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根性因缘，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境界，所以如来呢，不同的境界用不同的名相、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化度都令其开悟，这是如来，所以叫如来甚深意。在华严经里头有这么一品经叫如来名号品啊，它就是讲这个，那如来在不同的世界，你看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无论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的地方，它的苦的缘由都不一样，苦的缘由不一样。哎，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的人、这个地区的苦，有这个地区的艰辛，那个地方有不同的艰辛、不同的情形。所以佛法呢，到了西藏去的时候，它会跟西藏那个地方结合。他成为啊藏传的佛教，他到中土去的时候，会跟中土的文化结合，成为一个啊这个中土的佛教。他南传的时候，会变成南传的佛教。他就是不同，在古这个娑婆世界就不同。他娑婆世界的东西南北上下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总共十方的这个菩萨的世界，十方佛的世界。也都彼此不相同，苦难的地方都不相同，障碍的地方都不相同，所以他以这个般若，以这个菩提去开体一切有情众生，去祭拔一切有情众生，去创造他们的福报，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如来名号品。那为什么会称他名号？他就是这个名号。以前的人要解释名号好不容易，现代人解释这个名号，我一听你就懂，商标，你听得懂吗？就是唯一最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标示，就是最圆满的标示，就是如来名号品。他到哪里就是这么样子的啊，所以这里面呢，那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也是要学佛，所以在谈甚深意的时候呢，那这个要把这个菩提，要把这个般若慢慢形成总显佛威德，所以到最后你也必须学习佛，如同佛一样的有这些威德，有这些智慧，有这些能力，应该这么讲的。是说我们无论是在讲堂听得很开心，我们回到家里我们也必须要开心。你去看吧，你执着的越厉害，回家骂小孩子的就越多，启发性的东西反而减少，你看会不会这样啊？我们一直执着在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越没有创意，我们越不开心啊。但是他不是告诉我们说善跟恶不起分别，不是，你要了了分明，但是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内心里头气心当命啊，接着干哈，人讲要活不下去，这很就是你听到很多台语都是这么讲的啊，讲你要接着干，讲要活不下去。流流啊，你的气行当命，你会身心哈，好像有时候你的生命哈，都好像会气炸了一样哈，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我们很少工作过劳而死的，其实这样不多，都是烦恼死的、气死的，哎，东西烦恼死跟气死的，不是为了做死的。因为你真的很累的时候，你自然心体有一个最基本的协调，叫你去你要休息。但是你一开始起烦恼，起问这个产生这个大麻烦啊，有这种内心里头的这种不平，有这些结系啊，结锁系法，那问题就会来。所以华严呢告诉我们说，一切世界的众生，它的根器不一样，所以那么因缘不同，所以佛所讲的法告诉他们怎么样离苦得乐的方法，怎么样去创造更多的福德跟功德的方法，也都彼此不同。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能开悟的因缘不一样，每一个人最后开悟的那个机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首楞严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32应，要14种无畏呢？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你看他的修行是怎么修行？他说无量劫的时候有佛叫观世音，那个时候他教我闻思修入沙弥地。什么叫沙弥？沙弥就是定，正定。这个正定就是因为我没有执着，我没有动摇，我内心里头不起这个骚动，所以就叫他沙弥，入沙弥地。这是这个沙弥地要怎么修的呢？闻思是从闻思修而来的，可是闻思修是怎么样？闻光是从闻这个入手点的时候，出于闻中入流王所，我是从耳朵去听，入我的流，入我的意识之流，我的有流，可是我是没有产生所心所的执着，入流王所，所入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所进入了即的时候，我没有我的成见，我没有这个执着的时候呢，那我动静啊，执着的相了然不生。是不是？你看觉所觉空啊，空所空灭，觉跟所觉啊都能够摆下来了，空跟所空也都摆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突然他进入了真正的寂灭。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得到二殊胜，两个殊胜。一个殊胜呢，是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是不是啊？那么跟佛一样那么的慈悲，那么样的觉性那么好。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啊，二方面是跟一切六道的众生，他都能够同理，都能够了解，或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自己却不起障碍。所以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扬，跟他们一样啊。所谓的慈悲的意思就是我能慈的时候是给他们福报快乐，悲的时候我拔除他们的痛苦，叫慈悲。所以跟他们一样的悲扬，拔除他们的痛苦，而且带领他们往上提升，那是观世音菩萨。可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32应？为什么要14无畏呢？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方，他就要做不同的回应。啊，以前也给各位讲过嘛，在燕赵的地方，观世音菩萨他是现的是男身啊，是龙眉腮胡的。到了河套，黄河的河套的地方，他就变成一个卖鱼的姑娘，是不是？那到了四川去的时候呢，他就手里拿着一个绢索的那个叫不空绢索观音。到了江南的时候，变成侍女身，是不是？这个对，到了普陀的时候，就现了不肯去观音啊。所以你看了、啊、他不断的在千变万化，所以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回过来看，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因缘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长相不同，环境不同，这个性相不同，体质不同，适应环境的方式也多多少少有所差异。所以我们知道观音之所以化度我们，也是看我们彼此之间的不相同，他才用这个方式来化度我们的。那么我们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就要知道的是，观世音菩萨他都不用讲说这个胖的我才化度，那个瘦的我不化度，他并没有这样啊、哦。他也并没有说男的我化度，女的我不化度啊、哦。他也不是说种田的我化度哈、哦，那这个。这一经商人我就不化度，他不是这样啊，他通通都在化度，东西岸边都在化度啊。啊，所以也就是说彼此不同，我们知道不同，但是我不能执着说只有这样才啊，对于他跟这个不一样的我就深恶痛绝，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的。那么我们看呢，观音是这样修行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势必要这样修行才可以啊。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但是每个人工作不一样啊。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你不满意你自己，不管你是 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你很穷困，你通通都会很痛苦。但是如果你能够接纳你自己的时候，有钱的人他跟没有钱的人他都平等，他们都同时可以生活下去，除非是天灾地变，你没有东西吃，把他饿死，要这种机会其实并不大。佛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人这个一切友情愿意互相分享，没有这种没有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们会发生这种事情，都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我不可靠的，你这个人我必须要防着你，然后我杜绝你的生路，你断了我的后路，彼此之间才有很多的征战，是从这里产生的。那么不起分别的意思，不是我分别分不清楚，它不是这样。所以他告诉我们，虽然不同，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每一个人都可以见性，都可以得度，得度了以后都一样。为什么？你就是再有钱，你到最后你还是要离开这个地方，你还是要说得白一点，你还是要死亡，你还是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离开了以后都一样，是过得很简朴，过得看起来是你觉得他是很清贫的人，他拍拍手回去了以后，他觉得过得很好。你拥有了很多，可是常常都是在愁眉苦脸的状态，你没有比他好。所以观世音菩萨来接你的时候，他问你说你过得还好吧，你说我过不好，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来接你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我过得不错，观世音菩萨可能还问你，可是我觉得你很穷哎，他说我贫而乐。这就是这已经有禅位出来了，他就在这里。所以观世音菩萨说，嗯，那这样子的话，我要把你送去的就不是九品里头，就不是那个从那个托儿所开始了，然后我给你送到从大学开始，接下去你就可以去念研究所了，是不是？因为他九品嘛，是不是？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了嘛。所以你们看，大家了解，所谓每一个人到最后之所以会能够平等觉悟的部分，是他透过这个般若啊，那么得到了正等菩提。啊，这个正等菩提，也就是参禅，他为什么要透过参禅，让禅宗要透过参禅，让我们去接触到这一个啊所谓的真如，或者叫菩提啊，或者接触到法，这一个真正的法身。我们来看看。它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净土念佛又怎么样呢？也是一样，净土你见到一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这个一心不乱的这个念佛的这个心呢，它即心即佛，它与佛相应。虽然我知道我们来人间每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但是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真如，我看到了我觉知了我们的菩提，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过去禅宗里头最普遍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叫做参禅，而参禅里头讲见性的话，那各个道场最普遍的，所以参禅的方法从宋朝那个时候发展出这个方法，就是参念佛的是谁，你们很清楚的这种事情啊，就是这个大家要心知肚明，参念佛的是谁。你到禅堂去静坐了一炷香，再跑堂，跑完了又静坐一开始静坐，等他静坐一会儿静下来了，那现在这个堂主呢，他给你啊这个主妻的这个和尚呢，他讲话了啊，他说现在大家记得要参禅，因为他的方法是言简意赅，要你在很清静下来的时候听着他。他说你现在在这里坐着，你想着跟着我想去想想参气这件事情，你现在死掉了， 请大家想着死掉了，那我们坐着想着大家死掉烂掉了，肿起来烂掉了，臭了，长了很多蛆了，然后说现在都烂光了，太阳一晒只剩下白骨了，然后告诉你这个白骨已经又很久了，所以拿来把它敲一敲磨一磨变成一堆灰，这堆灰把它摊在阳光下晒一晒，就在晒的时候现在一阵风呼呼吹走了，就把所有的灰全部都灰吹散了不见了，现在请大家把心收回来，跟着我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大家跟着他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说现在参念佛的是谁，请记得那个谁，你要注意是那一个参念阿弥陀佛这一个念的那个那句话的话头是谁，然后你就参切的阿弥陀佛那个几个字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他正是你自己的自信，然后就坐着然后含着那个阿弥陀佛参念佛是谁的那一堂课，你不要在不是只有在那个禅堂，你就在此刻你听我讲你就这样你也会顿悟这个事情，你在年老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洒脱知道这个问题，知道这件事情有所领悟。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常常这个老和尚都会提这个事情的，净空师父也都常提这个事情的，就是生死大事啊，就是这个节骨眼上要抓得住的，就是禅，他一直呢在这个静，透过静坐，透过沙门，他不是只有参念佛的是谁，而是长期静坐把这个脑子调伏的完全平衡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参气到那个本体，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这一个最近呢这两天我常在外头跑，一会儿到台中一会儿到高雄，这个礼拜跑来跑去，我有一个习惯，只要一出门我一定会找一部经或者找一个往包包里头放进去，一路上有空我就读经，我就读，我抓了一部，我看，拿出来看，哦，是虚云老和尚脸谱，我拿出来看，他在禅期的开示，他讲掉一个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明朝万历的年间，这个皇太后呢。往生了，那么他呢皇太后呢，那么这个朝廷呢要办这个朝见，那当时漳州有一位啊禅僧，这位禅僧呢他平常就是苦恨啊，那每天就是干一些粗活，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修行，这一位漳州的禅僧不知道怎么修行，所以有一天有一位这个行脚的禅僧路过他那里，他请教他说我应该怎么修行，他跟他讲参念佛的是谁，他就每天参那个念佛的是谁，他当然也指点他参这个参法，他就参啊参啊，每天静坐每天参，到最后干脆离开佛寺到导岩山上的导岩进退去修行，他的母亲他的姐姐看到他那么多清贫每天都在修行，所以看到他衣服都破了就送了一些布送了一些东西给他，他连看那些东西都没有看连摸都没有摸，经过很久去看那批布还在那里，他就是这样下功夫每天就这样子的，他这样修行了很久他开悟了，他接触到了内心里头真正的这个心是协调的时候，是真心即心即佛的时候了，他觉得他开悟， 有一天他想着，他觉得他应该去化度有情，所以他就从深山走出来。就在这时候，这个来到了这个市集里呢，正好很多人，很多出家的僧伽呢，挑着他们的经书呢，要进京去，为谁？为那一个这个皇太后呢？这个超荐。所以皇上说，太后托梦说高僧是在漳州，所以就跑到漳州这个地方找了很多的僧伽一起去。他看到人这么多热闹，大家挑着这些东西呢，挑着经书呢，他就问说你们要去哪里。他说他们是奉诏到朝廷去的。结果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们去。他说你那么样，你那一份烦恼就是那么寒酸，那烦恼我们怎么一起去呢？他说里面总要有人挑这些笨重的东西嘛，我帮你挑，你让我去。结果说也是，有一个人可以挑也很好，出家的人要挑很好，就他就挑了，所以他就跟着进京了。皇帝说漳州的这些禅僧这些出家的师父到了，所以就偷偷的在皇宫的门，进皇宫的门下买了一部金刚经。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位进了那里的时候，都没有察觉到底下埋着有金刚经，每一个人都跨过去，每一个人都跨过去，都进去了。可是最后这个挑东西的这一位这个禅僧到了那里却停下来，他不走。后面的吹，这个旁边的这些就卫士们啊，卫兵们就吹他，还怎么不进去？他说不行。结果皇上出来了，他请他进来啊，请进了。他说皇上我不能进去，这里边有金刚经。皇上跟他讲说你何不啊翻个身，他就不是在你的脚下了。对，这一位这个禅僧呢，就翻筋斗的方式，手一趴就翻了一个身，就这样过去了。皇帝知道说他可能就是托梦的那一位圣僧了，可是这个圣僧啊，他这个可是看起来就是这么寒酸呢。他可能就明天就要超荐法会了。他说我们准备什么？他说不用，一个啊翻引，就是翻引，那么这个香烛跟供果一桌，只要供果跟香烛一桌就可以。所以皇帝觉得太寒酸了，这样子是不是，这是不是不是真正的那一位高僧呢？所以说当天晚上招待他的时候，就请宫女服侍他啊，甚至还命令要宫女帮他洗澡，然后洗他这个面不改色，也没任何动心。所以皇上他们报告皇上了，皇上也就轻抚他了。第二天早上，他的超见闻就也没什么仪式，就这个都准备，就是那一桌准备好了，引幡也准备好了。他这也是他什么？他的拿起这个引幡跟这个拿起香来，他说我本不来，你偏要爱，我本来没有想要来京城的，是你偏偏一定要我来。一念无声超生天界，你一念无声，无声啊，无声法忍的无声啊，你一念啊没有执着无声超生天界，就只有这几句话。这个就讲完了，就对皇上讲说啊，启禀皇上，他说恭喜你，皇后已经超生天界了。 所以万历皇帝还正在说 这到底是在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时候，说皇后啊，这个在空中跟说皇帝快谢过圣圣，我已超脱啊，到天界了啊。所以皇后就皇上就很礼敬他，就招待他，然后这个进到后到这个皇宫里头啊。可是他看着那个皇帝穿的那个裤子，他眼睛一直看着，他从来也没有看过皇帝穿的叫那条裤子，大概有画龙或什么东西吧。他一直看着皇帝说：“你喜欢这裤子吗？好，这条裤子就送给你。就”就进去换来一条那个裤子送给他，然后封他为龙裤国师，就是这样来的。龙裤国师就这样来的。这个故事呢，看起来有些神奇，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禅的修行啊，到所谓的甚深处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思脑子去思维的啊，也不是用直觉的，而是我们必须真正的那副安定才可以。请大家注意这事情，我们在家居士修行，有种种的我们世间的种种的挑战，时时刻刻都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警觉，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不顺心的地方，有时候你会觉得突然间觉得有一点点心情心里头会有一些起落的东西，或有些东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不舍或不甘的东西，都会有啊。你去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要修到像他们那么好，不是那么容易，但至少我们那100分总得修个60分还总得要吧。所以大家要努力，要注意这个问题。问题不在于我们哈做了多久，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去好好的去琢磨，去下功夫。过去啊，庞蕴居士啊，这庞蕴居士啊，很有意思。他是先到庞蕴呢，是先到石头大师那里，石头西迁那里去参禅的。他去的时候呢，啊，到了石头那边去的时候，啊，他问什么呢？他礼拜完了以后，啊，他请法啊，这个对石头禅师呢，他问的是不以万法为侣的那一个人，啊。是谁？什么叫万法为侣？我会跟万法为侣的话，我也就跟万法一直执着住。我不以万法为侣的，那是谁？结果石头听完了，听了他问这个问题，马上过去把庞蕴居士的嘴巴给蒙住。就因为这样，庞蕴有所领悟，就是这不是语言，用讲的也只不过是了解而已。就是这样，而且不诉诸于语言来表达，他蒙了他的嘴，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用问的答的你得不到的。他又说领悟了以后就留在这个啊这个石头西迁的道上，就在那里啊坐禅修禅。那么约有2年的时间，有一天呢，那么这个大师呢，石头大师问他啊，他说：“只见老生以来，你看到我老生以来日用事啊，这么深，就是你的平常的发心，平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他告诉他的就是那鼎鼎有名的那个。庞蕴居士的一首句子，他说：“日用事无别，啊，唯吾自偶学。平常日用事情呐、啊，这些平常待人接物、工作这些事情呐、啊，他说日用事没有别的，唯吾自偶学，只有我跟他好像偶学，就是影子跟自己 之间啊，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但是呢却有一个影子跟一个我，那个真我。所以唯吾自我学，头头啊非取舍，你每一个地方我不会在那里取舍啊，因为有取舍就取分别，有取舍就起执着，所以头头啊非取舍，处处莫该乖张，我没有一个地方产生觉得陷入这个是非挣扎之中。诸子谁为号，青山绝点哀。诸是诸色的诸，子是紫色的子。诸跟子谁为号啊，就是诸子，我们看起来我们这是两种颜色，它代表着高或者是代表着下，代表着美或代表着不美，代表着任何一种不同的意义。谁为号，有谁本身基本来说它就是怎么样呢？诸就是诸，子就是子，谁为号啊，诸子谁为号，秋山绝点哀。当我领会到这一件事情，有谁本来去把这些东西分成是你高我下，你好我不好，你有面子我没有面子，当我们开始谁畏惧这个东西呢，都是你自己去执着的啊。所以现在我领会到是秋山绝点哀，一点尘埃都没有了，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财。我们平常啊，这个神通并妙用，所有的神通所有的妙用就在运水搬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你每天用电脑，你每天要做生意，你每天要去做一些种种生活上的各种事业，这些东西其实在这里通通都是神通妙用。我今天啊，这个要来的时候，我们要随便拿了一本刚好是圣严法师的书，我把它翻开来，它刚好提到一个东西，就什么，他讲谈到了，谈到了神通的问题啊。那么其实什么叫神通，他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创造的这些生活的东西都属于神，都是也都是神通。对，所以神通并妙用啊，那么运水及搬财，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问题是我在运水与搬财这边烦恼多多，可是他们运水与搬财之间烦恼没有。我们现代人就在我们的电脑桌上，在我们的种种的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甚至于做不同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那也是神通并妙用，都是，只是我们如果在那里执着的时候，我们就很困扰了，我们的烦恼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的人精神上有很多的不健康，有这么多的忧郁，有这么多的焦虑，有这么多内心里头瓜葛放不下的，其实都是在这些，一会儿担心这个，一会儿忧虑这个，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又担心这个，所以这整个的心一直都在执着里头，所以他没有办法懂得那个青山绝点哀，诸子谁为号，青山绝点哀这一个道理。所以禅在这个部分，在这个地方点到这里来的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后来你看这个庞蕴居士呢，他离开了石头西迁，他去参马祖道义，到了马祖道义的时候呢，他还是问这个问题，不以万法为侣的是谁，还是请法，还是请这一句不以万法为侣的，我与万法在一起，但是我却不跟万法连结在一起，那个人是谁？结果马祖不是像石头大师这样去蒙着他的嘴巴，马祖就跟他讲说，你一口吸进千江水，我就替你说，你一口气可以把千条江的水一口气都喝光，那我替你说，意思这不是语言来说的。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完全了解了，所以他留下来啊，在马祖那里参气，他就更进步了。那么精彩的就是后面我们看到说庞蕴